好，感谢主。我们虽然现在是特殊的时期，我们不能这个聚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这是上帝丰盛的恩典，这是他对我们的眷顾。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还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主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愚蒙，但是你是全智的主，你是全知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你把这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我们得着你丰盛的祝福。我们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灵里苏醒，我们心里有力量。也求主你引导我们，用你的圣经真理引导我们，让我们走义路。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我们要分享的真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这经文真的是掰开了，使我们众人都得饱足。你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不单是现在，而且是不单是啊，真的是现在通过网络的，还有将来的众弟兄姊妹都能从这篇讲道当中大得益处，好像五饼二鱼能够让五千人吃饱。主，我们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总是有一个珍惜的心，就像门徒真的是吃了五饼二鱼之后，他们还要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主啊，祈求你让我们不是听了你的道我们转头就走，而是把你的道细细的咀嚼，都收藏起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诗篇的23篇。好，诗篇的23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主要是在第四节。好，第四节，我们把经文呢，第四节的经文我们读一下，或者我们就从1到4节，哈，这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哈，诗篇的23篇1到4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525页，好，诗篇23篇1到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呢，主要集中在第四节。哈，我们这是一节，我们讲了一次分享。我们知道第一次我们重点就是让大家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是一切关系改变，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前提。我们原来都如羊走迷，我们没有牧人，但是现在上帝做了我的好牧人，我的生命就改变了。那么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徒的安静，就是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我们可以安歇在溪水旁，因为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安静不是我们品格，不是我们自己修炼的结果，而是因为我跟上帝建立的关系。那第三节呢，我们说是讲我们的行动。我们行动的前提呢，是上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然后他为自己的名，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基督徒的行动最重要的，他是走义路。好，也像我们昨天发的代祷信息，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复兴，这个国家我们要有真正的复兴，他要高举公义， 因为只要没有公义，那么我们得到的不是复兴，我们得到的是大面积的溃烂，我们得到的是虚假的繁荣。但是只要有公义，那么它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所以我们才能做这世界上面抵挡腐败的盐。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我们是讲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么我们的主题呢，我们就讲说，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的生和死，来看看上帝的杖和竿。那为什么呢？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这里面提到了死。好，虽然死因的幽谷是不是一定解释成为死亡，这个不一定，也可以解释我们经历的很多的困境，但是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认真的多多的去思想。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是说，我们说基督徒的顺境和逆境。弟兄姊妹，我们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顺境和逆境。因为为什么讲基督徒的顺境和逆境呢？你注意，其实第四节和第二节它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第二节我们看到是很甜美的安静，很甜美的顺利，很甜美的丰盛，对不对？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但第四节呢？第四节是死荫的幽谷。第四节是死荫的幽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楚一件事情。清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我们只有顺境，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有逆境。而且逆境到什么地步呢？逆境到死荫的幽谷一样。我们知道这节经文，就是我们说死荫的幽谷，你不能仅仅解释为死亡。我们知道死亡也是死荫，但是这里面也讲到说，我们遇到的困境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我要死了一样。就像保罗说，他说我们曾经经历过患难，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保罗跟那些人坐船要去罗马的时候，经过这个海上的大风暴，这个船几乎要毁掉。所以保罗是向上帝祷告，他知道说上帝告诉他，我必保全。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点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他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他做我们的牧人。但是上帝没有应许我们说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只有顺境没有逆境。我们的安慰不是只有顺境没有逆境，这是很肤浅的。我们的安慰是不管顺境不管逆境，上帝都与我同在，耶和华都是我的牧者。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理解，我们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就有一个全面正确或者说平衡的认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也有逆境，也有不顺心，甚至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困难到一个地步好像我要死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呢？所以当有一些神学他们只讲一面的时候，他说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是丰盛，就是丰盛，就是丰盛，没有问题。我说我们现实的经历就让这种神学打脸，这种神学是不对的。我们就是有艰难，我们有在工作上的艰难，我们有在子女教育上的艰难，我们有婚姻经营上面的艰难，有些基督徒也吵着要离婚呢，对不对？那为什么有这些？就是死因的忧。所以上帝没有允许我们基督徒说你信了主，你跟从了我以后只有顺境没有逆境，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有。所以那有些人说啊，梁弟兄你这样讲我明白了，不就是辩证法吗？辩证法不就讲矛盾对立的两面吗？有积极就必有消极吗？不，我们不是讲辩证法，我们说有的地方是按照上帝说，上帝说有我们就说有，上帝说没有我们就说没有。比如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再无审判，再无惩罚，再无愤怒，他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到耶稣身上。所以我们不会说上帝对我们按照辩证法说上帝有喜欢我们的地方，上帝有讨厌我们的地方。不，上帝对我们没有讨厌，没有讨厌怎么样？他为什么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讨厌。 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基督徒要明白说，我们有顺境，我们也有逆境，但是我们要晓得说，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去晓得说神的意思他是好的。所以结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呢？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我有一个信心，顺境上帝让我经历的是他有美意来造就我，逆境上帝让我经历的不是因为他嫌弃我，也是必然对我有造就。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说对我们无益的苦难上帝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同样道理，对我们没有造就的逆境上帝不会让我们经历。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而且圣经上面也好，教会历史上面也好，也给我们无数的例证，对不对？在逆境之中，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在逆境当中，上帝是对我们有美意的。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圣经上面的，一个是教会历史上面。教会历史上面，基督教里面有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也是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很重要的哲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这个人有一次呢，他经常出去探访，因为他是主教，他要出去讲道。他本来去一个地方，他经常走一条熟路，经常走那条路。有一天突然他就有一个感动，就其实是圣灵引导他，让他换了一条路走。那他只是换一条路走，他自己当时只是觉得说，那我就换一条路走，没啊，反正当时看不同的风景了，他就换了一条路回家。回家之后没觉得什么，但是后来他知道，因为有一个人后来忏悔告诉他说什么呢，告诉他说，其实你知道吗，那天我就埋伏在你要过的路上，我要杀死你，我想杀死你，因为我太恨你了，我太恨你这个主教，我太恨你讲的耶稣了，我想杀死你。结果那天你没从那儿过，不知道为什么。奥古斯丁自己想，哦，那天好像突然有一个感动让我绕路走了，对吧？所以上帝保守了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也引导使徒保罗进到哪里呢？进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然后被人打了，上了木狗。他们进监狱什么意思呢？上帝让他们受苦吗？上帝讨厌保罗吗？不是，原来他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感动狱卒，让那个狱卒接他到家里去，然后上帝就拯救了这个狱卒全家。这就是上帝，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单有顺境，我们也有逆境。但是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他要造就我们。那么我们说讲到这里的话，这是我们说你去看基督徒的顺境和逆境。那么我们看基督徒的顺境和逆境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危机意识，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意识。有些人以为说，我有了信仰以后我就诸事顺利，所以我不需要考虑，我不需要担心，我不需要忧愁。我说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愁，这都是对的，但是不需要考虑，对不对呢？不需要考虑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福音信仰给我们最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赞美上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和希拉被人打了，腿上上了木狗，但是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还可以感恩，还可以赞美上帝。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苦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征战。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歌唱赞美绝对不是做掩耳盗铃的工具。什么叫掩耳盗铃？就是明明那个铃会响，我捂着耳朵说它不响，我装作它没有，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讲到这，我就想来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两年好像很多人都在讲，哎呀，我希望岁月静好。我说岁月静好是个肥皂泡，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岁月静好。这个岁月静好，其实如果一个基督徒追求所谓的岁月静好，他就会进入迷雾，进入迷阵之中，他永远得不到满足，或者他就变成一个掩耳盗铃的人，或者他就变成一个向上帝很抱怨的人。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岁月静好？不， 你搞错了，岁月静好不是上帝要给你，上帝要给你的是什么？上帝要给你的是，虽然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基督教信仰到哪里传开，那个地方不应该出现那种所谓的岁月静好，那种所谓的说啊，这个对危机没有意识。恰恰相反，你去看基督教影响的那些国家，他们危机意识是很强的，对吧？他们经常是真正的，不是那种控告性的，会自我省察、自我批评。这是圣经上讲的，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的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怎么样子？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他是有危机意识，我们基督徒而且有一个信心，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不害怕，因为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不怕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不是靠危机意识我得救的，我不是靠危机意识我得胜的，我是靠与我同在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因为与我同在，所以我就一定有一个危机意识，我就经常会思想说，有什么事情要小心，有什么事情要做得更好。但是这种要小心不是出于惧怕，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责任，出于上帝的呼召。就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们明白一个属灵的规律。什么属灵的规律？如果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没有完成，这次的疫情不会夺去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凡是生命被主接走的，哪怕是借着这次疫情接走的，都是完成了地上的使命。基督徒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要不要戴口罩？你如果这样说，哎，反正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戴不戴口罩都无所谓了。我们要不要戴口罩？我们要，我们出去的时候要戴口罩。但是我戴口罩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戴口罩他是害怕，说如果不戴口罩，万一被传染了，万一死掉了，太可惜了，我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结果夭寿了哈，少活了十年，少活了二十年，太可怜了，所以我要戴口罩。他是因为什么？因为害怕。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我要对邻舍负责任。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我要爱心帮助别人。甚至我们看到有基督徒到街上派发口罩和福音单张一起，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支持了这样的福音事工，支持了我们武汉有教会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而且我在这里真的是要表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是过于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很努力。我们教会现在，我们的广州的教会是刚建立没多久的教会，又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财政上面非常的压力大。我们本来就月光教会，现在这个月的这个奉献收入连房租都不可能够，差很远的。那么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支持这个福音事工上面，大家很努力的奉献，好不好？非常好。所以我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我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当然我们的奉献更好，那我就更欢喜了，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一番话。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信靠了上帝，我们是有危机意识，但是这个危机意识不是惶恐，这个危机意识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保守，对我们的眷顾，然后我们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去面对危机，我不怕遭害。你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圣经当中有讲有一群人，这群人的特点，这个在中马田牧师他有一篇讲道当中专门讲了一篇讲道，题目就叫做安居无虑的民，就是在这个士师记第十八章里面讲的，就是说但支派是很软弱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其他支派都士师记十八章了，士师记都快结束了，他们还没找到自己的地方安居下来，然后他们就到处走，走到一个地方发现有一群人，这群人住的地方呢，他们说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安居无虑，在那里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在那里他们跟离西顿人也远，所以他们没有，好像没有任何的忧虑，也没有任何征战意识，也没有任何危机意识。所以但支派一过去就把这个地方的人都赶尽杀绝，都把他们地抢走了。 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做安居无虑的民，你一定要知道，你不单有青草地溪水旁，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死荫的幽谷。你不要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一份工作我就轻轻巧巧我就做好了，我是上帝的儿女，我随随便便就把夫妻关系处理好，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教育子女这方面稍微下点功夫，我的孩子就教育好了。不，这是错误的。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婚姻上面那么糟糕？就是因为他没有危机意识，他没有预备好，他没有竭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就准备着说我是神的儿女，我应该很享受这个婚姻。不，你要让你的婚姻很美好，你要下很大的力气去建造它。你不是轻轻松松说我是神的儿女，我儿子也很早就受洗了，很早，哎，我就把他献给上帝了，所以在教育他的这方面我不需要下功夫。不，你必须下功夫，你才能教育好一个孩子。你不要说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工作随随便便我就能把工作做好。不，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要有危机意识。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好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努力奋战，都是需要我们竭力的去征战，它才能够去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这种讲到这里，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基督徒你要努力奋战，你要努力奋战，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说我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有死荫的幽谷，因为有的时候痛苦大到一个地步如同要死一样，因为有的时候痛苦大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忍受，因为有时候艰难大到一个地步似乎仇敌比我强大的多，对不对？大卫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我没有办法，我的仇敌太强了，对不对？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说我有一天我觉得我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奋战。我知道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努力战斗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两个人，哪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讲过基甸，你看到基甸带着300勇士把米甸人杀败之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从我原来读到这段经文，特别是听到一些牧师讲到分享这段经文，包括一些属灵文章分享这段经文，他怎么讲我读给大家听。士师记8:4，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最大。基甸已经得胜了，但是基甸虽然得胜了，按一般人说可以收手了，不，这里面讲的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虽然疲乏仍然追赶，说我一定，我要努力，我要尽力，我要把米甸人赶得越远越好，为了保证我的同胞，我的百姓能够更安静的过日子，为了得到更大的胜利，虽然疲乏仍然追赶。我们讲我们有些基督徒甚至还没上阵带着退堂鼓上阵的，就是还没上阵，别人稍微拒绝一下就准备退后，特别在传福音上面，别人说哎，我不想听啊，哎呀，时候没到，时候没到，你为什么不像基甸一样虽然疲乏仍然追赶？你没有热切的心，以至于别人对你的福音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福音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那么重要，我轻轻巧巧说了一句不要，你马上就退走，我不觉得福音是神的大能，我觉得我的拒绝比福音的能力还要大。如果福音的能力很大，干嘛你是这个表现？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基甸，我们要虽然疲乏仍然追赶。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另外一个人就是跟约书亚在一起曾经探过迦南地的那个迦勒。迦勒在士师记里面第14章的时候，他也这个约书亚记第14章的时候也讲过这样的话，讲什么呢？讲说迦勒到约书亚面前去讲，他说我他是这个犹大支派，他说我现在准备要去打仗，我要去得地，然后他就感慨了一番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现在已经85岁了，40年前上帝就呼召我，就应许我说我要在迦南地得地，现在我要去得。然后他说了一段话我特别感动，他说那个时候我现在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一个人，你愿不愿意像加勒一样，85岁的时候，你说我现在啊，和我45岁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我有多么有心劲儿，我现在还是多么有心劲儿。我那个时候看见仇敌，我不惧怕；我现在看见仇敌，还是怎样不惧怕。所以果然，加勒的犹大支派就把一些特别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把迦南七族当中一些特别顽梗的赶出去，得地为业。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死因的幽谷是我们人生必然经历。基督徒在世上不单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说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我不怕遭害，所以我要努力奋战，这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如果我们没有努力的奋战，我们连世人都不如。而且我们在努力奋战这方面跟世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一般人努力奋战是基于他的品格，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基于对上帝的信靠。我们不是因为品格，我们也不反对美德，但是就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开始讲到，我们说灵城八部，他第一个讲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所以哪个是第一啊？信心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德行。所以世人是什么呢？反过来，世人德行在前面，信心在后面。说你必须够好，你才有资格信上帝，你必须够强，你才有资格有信仰。不，上帝说你搞错了，你要先有信心，然后你要有德行。信心反对德行不反对？不反对。信心是德行的前提，你信靠上帝，跟从上帝，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才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大卫在里说，为什么我经过死荫的幽谷我都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有顺境有逆境，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有忧愁的时候，我们有大大欢喜的时候，我们也有很深的悲伤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盼望的时候，我们也有很绝望的时候。但是所有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记得，我说你要记得三样事情。第一，你要记得你跟上帝已经有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关系，你知道吗？你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人，这件事情是大的不得了的。不是说我信了耶稣，耶稣让我的品格改变。我们很，因为我们中国是有几千年的道德主义传统，所以很多人很注重品格。注重品格好不好？好，但是位置放错了就不好。我们就变成我们很注重的就是，我信了上帝，上帝怎么改造我的品格？我说上帝改造你的品格那是其次的，你跟上帝有生命联合的关系，这才是主要的。这个关系改变了一切，这个关系改变了一切。当你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不管是青草地、溪水旁，还是死荫的幽谷，上帝与你同在，这才是关键。所以大卫在里讲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大卫不是说，啊，我经过的死荫幽谷和一般人不一样，我经过的那些难处比别人小一点，所以我不怕，而是什么？而是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我们永远再也不孤独了。你永远再也不孤独了，不管你在哪里，你觉得我孤身一人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一直与你同在。圣灵住在哪里？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呢？耶稣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谁祷告？为我们代求。天父呢？他的眼目时常看顾着地，他的眼睛定睛在我们身上。所以有三一真神与你同在，你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 你信了耶稣以后，耶和华做了你的牧者，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是改变一切的关系。你拥有了这个关系，你所经历的事情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与上帝真的是建立了关系以后，什么呢？就是境况虽然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永不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经历会有青草地，会有溪水旁，那个青草地美得无比，那个溪水旁清澈无比，风韵无比，但是你也有死荫的幽谷，艰难无比，四处看到的都是黑暗。但是景况会变，谁不变？我的心情不变吗？我的品格不变吗？我的努力不变吗？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要是诚实的，我们就承认我的努力经常会摇动，我的品格也不稳定，像芦苇一样。那么我的感受也有经常的改变。什么不改变？唯有耶和华，你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一个人。什么人呢？就是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里面，我们讲有四大列祖，我们不说其他的不算，就是琢磨最多的。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有讲以诺，以诺就几节经文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上帝就把他接走。然后接下来琢磨比较多的就是挪亚了，但是挪亚讲的也不是特别详细，就讲挪亚造方舟，然后呢一家得救。然后开始讲四大列祖，很详细的讲，就是哪四个人呢？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啊？以撒，以撒的儿子是谁呢？雅各，雅各的孩子呢有12个孩子，他雅各的12个孩子当中最出色的是谁？
约瑟。
约瑟。那么我们说，其实创世纪这四大列祖，其实他也在预表我们基督徒经历神的四个阶段。亚伯拉罕预表我们出信，亚伯拉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信心之父，因信称义。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说，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拿谁来做例子？不拿雅各，就拿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还没受割礼，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律法还没颁布下来，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根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开始，因信称义。以撒呢？以撒的特点叫做信而顺服。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约瑟也好，人生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以撒相对他的人生比较平稳。就是我们说，这是我们属灵经历的第二个阶段，我们信而顺服。就是你开始信主，很多的迷茫，但你开始读圣经，你开始灵修，你开始祷告，你开始照着上帝吩咐的去做，然后你开始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平安。也有征战，但是上帝让以撒的田地的出产是非利士人的10倍，以至于仇敌来跟他谈和，明明是他们逼迫以撒，然后说，哎，你们看啊，你千万别逼迫我们，我们现在谈一个和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就是信心的第二个阶段，信而顺服，信而平稳。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雅各。雅各的特点是什么？雅各的特点他就是信心的抓住。雅各这个名字叫是什么意思？抓住的意思。他就用信心抓住上帝，在比努伊勒的时候，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上帝摸他的大腿窝，让他腿瘸，他都一定要上帝祝福他。所以雅各这个人是什么都要抓住，长子的名分也要抓住，怎么样？但雅各预表我们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丰盛。雅各有多少个儿子？12个儿子，当然还有女儿，对不对？那你会看到他虽然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他生命丰盛，生养众多，广传福音，这个是他的预表。然后约瑟是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到约瑟的时候，在短短的一章，就是39章，有4处经文都提到什么呢？都提到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被卖到埃及，可以这么平稳，被下到监里这么平稳，被人冤枉这么平稳，被人遗忘， 他也不抱怨，然后到了法老面前侃侃而谈，真的是不卑不亢，大有尊荣。因为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这绝对绝对是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当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就不一样。你如果体会得到，经常能够感受得到说耶和华与我同在，你这个人面对各样的挑战你都不害怕。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害怕，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惊慌，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不相信说好、啊、上帝与我同在。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祷告，上帝应许我们祷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怎么讲，祈求就什么就给你们，对，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跟上帝说话？但是你问一些基督徒，你今天跟上帝说话了吗？上帝向你说话了吗？很多基督徒，上帝怎么会向我说话？上帝怎么会向我说话？我这么卑微，我这么软弱。不，耶稣说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你祷告的时候，你举起手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手里面拿着一个印章，这个印章比任何国家，比联合国的秘书长那个印章还有效。他们那些国家元首一个印章盖下去，说一个法令颁布，基督徒祷告的手举起来，上帝说祈求就让你们得着，这个印章盖下去，谁答应的？上帝答应。联合国的印章是要成员国答应，而且成员国还经常会有阳奉阴违。上帝答应我们的事情，上帝会不会阳奉阴违？不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说耶和华与我同在，你的灵性就大不一样。就我们说的，这就好像进入到第四个阶段。所以当雅各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给约瑟的祝福是最长的，他特别爱这个儿子，特别感恩上帝在约瑟身上所做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愿上帝的祝福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颈上。就是约瑟跟其他的十一个儿子不一样，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约瑟理解，约瑟经历，约瑟紧紧地抓住耶和华与我同在，不管我经历什么，不可能有任何的东西把我与上帝的关系给打断。阿们吧，弟兄姊妹。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就是讲这个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就讲说，哎呀，我们会经历饥饿、刀枪、患难、战争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隔绝什么呢？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上面什么东西是受造？有哪些是受魔鬼是不是受造的？魔鬼是不是受造的？是的，对不对？你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除了上帝之外都是受造的。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结尾那段说，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好了，那造物主会不会隔绝对基督对我们的爱？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是信实的，他说我要爱你，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你就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打断这种关系。这就是约瑟平静安稳的地方。约瑟有没有死因幽谷的时候？有。十个哥哥把他丢在监狱、丢在坑里面，卖到埃及，丢到监狱里面去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他经历的患难太多了。但是约瑟可以这样平静安稳，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同。所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说讲回我们说我们要讲的其中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希望大家去明白，就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死观。基督徒对生死怎么看待？我们对生死怎么看待？我们基督徒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对生死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 基督徒有没有要不要经历肉身的死亡？我们信了耶稣会不会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就一直长命百岁一直活下去？不会的，我们也会经历肉身的死亡。说实话，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一直活下去，太悲惨了，对吧？这个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所以到了时候我完成了地上的使命，主就把我接走，我太开心了，我太高兴了。我就想来那时候看了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那个是故意搞笑的还是什么，就是原来那个英国的不是那个首相那个特蕾莎梅那个女首相，然后她上任以后，然后反正挺不容易的，后来不是这个又公推然后英国要脱欧啊什么之类等等之类，最后她就辞职就不做了。然后拍了一段视频，就是他辞职以后哇，然后开了车，他下了车以后就欢天喜地的在那跑，说哎呀太高兴了，哎呀这终于把这个重担卸下来，终于不用做这么烦心的事了。我们也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很悲惨的，我不喜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是天上的。我对这个世界里面的灵魂，每一个上帝放在我眼前的灵魂，我都要爱他，但是我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怎么样子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生有死的时候，我的安慰在哪里？我为什么可以经历这些？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有两个要理问答都很出名，其中一个叫做韦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还有一个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两个问答他们的风格很不一样。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你知道问的是什么吗？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问的是说，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然后他给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你看好不好？就是这样子的。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的身体灵魂都不是我的，是谁的？是主的。所以他要保守我，他要眷顾我，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他告诉我，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他告诉我，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保证我的得救，保证我的益处。他告诉我，他给我有永生的确信，他告诉我，你可以甘心乐意的为上帝而活。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死亡算什么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就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其实死亡的毒钩就是罪，但是罪解决了，所以死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对吧？我们说我不怕死因的幽谷，甚至死亡本身我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陪着我；当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你在我旁边；当我去到天堂上面呢，我与你相亲相近，我跟上帝再也不分开了。所以因为你与我同在，一切事情的性质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基督徒的生死观和一般人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离世，我们是舍不得，但我们不是像世人那样子恐惧害怕悲伤到难以承受。我们是舍不得，我们说哎呀，好希望跟他更多在地上相处的时间，但是呢，他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吸了地上的劳苦，主就把他接走了，将来有一天我还在天上见他，对吧？所以当我们有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像有亲戚坐了飞机飞到另外的国家去旅游了，对吧？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哎呀，那个地方美得无比， 啊，发信息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美得无比。那个电话那个信息是什么？那个电话信息是什么？就是圣经。所以有些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天也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每天会发圣经，发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是代表天上的使者来发信息给大家，告诉大家说，哎，你知道那边多美吗？你知道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些圣徒他们多幸福吗？所以我们经常有些弟兄姊妹，哎呀，舍不得，英年早逝啊。我们去年有个姊妹才50岁出头，主就把她接走了。我们说英年早逝啊，孩子还没结婚啊，然后怎么样，我们是舍不得，但是我们都会加一句，我们说她现在比我们幸福，她现在美得无比，乐得无比，她现在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忧愁，再也没有苦难，再也没有眼泪，阿们吧。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无论生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下半部分。你会看到在大卫在这里讲的说，不论我走到哪里，哪怕我走到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然后说什么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么这里面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的杖你的竿，就是你要去看看，你要去晓得为什么大卫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讲到这里，我们稍微给大家做一点知识普及。因为大卫自己本身做过牧人，你知道牧羊的人呢，他有两个工具。哪两个工具？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些画，我小时候那没信主的时候就看的时候，就看了觉得很奇怪，就看到有画牧羊人的画，特别是圣诞节有那些画，就是一个牧羊女，是吧？拿一个，其实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杖，那个杖是有个弯头。我说，哎，这个挺有意思，还带个弯头哈，就是为了美观吗？不是，他为什么那个带个弯头？带个弯头什么呢？就是那个杖也挺长的，然后走路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可以拿这个杖呢，他可以去杵着往前走。但是呢，因为羊很愚钝的，我们就是，你知道羊是又愚钝又顽梗的。我们之前有个弟兄放过羊，他说羊生气起来的时候，四脚扎在地上，你怎么拉他都不走，你就打他他也不走，他就是就跟你发脾气了。所以那个时候牧羊人只能干嘛呢？像主耶稣说的，找到那个迷失的羊，要把它扛在肩上带回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有可能是那个羊害怕，所以牧羊人要扛的。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羊太顽梗了，所以牧羊人赶不回来，只能扛回来了。那羊又愚蠢又顽梗，就像我们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走迷，就会离开羊群。这个时候牧羊人怎么样？就拿那个杖，那个是个弯头，那个弯头套在那个拉住羊的脖子，很温柔的把它拉回来，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要跟羊圈在一起，你要跟羊群在一起。这个叫做杖。杆是什么呢？杆是牧羊人用来打那些野兽的。你知道会有狼，像大卫讲的说他做牧羊人的时候有狮子甚至有熊来叼小羊羔，那大卫就说不行，一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跟他们打，甚至我把狮子和熊都打死，我把小羊羔抢回来。那么那个杆的特点是什么？杆就不是带弯头的，甚至有些牧羊人做的杆呢，前面是很尖，甚至专门在那个杆上面绑一些尖刺的东西，这样子一杆打出去的时候，打到羊那个狼的身上的时候，甚至可以把狼的腿骨打断。他要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为什么要带尖刺？因为一打那些狼，哎呀，狼痛得不得了，就不敢来了嘛，就不敢来去叼羊嘛，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会看到大卫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是大卫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上帝对我用什么？上帝对我用杖还是用竿？弟兄姊妹，他对我用杖，对不对？然后对仇敌呢用竿，你知道吗？所以管教的杖大家要记得，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要用杖管教儿女，所以杖是对儿女的，竿是对仇敌的。所以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用那个带弯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把我们干什么？拉回来。他要把我们带回来，是要挽回回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我说我要管教你，
我们很多时候是发泄怒气，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们特别中国人，我们的忍不是圣经上面的忍，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跟大家讲一篇关于忍耐的道，就是我们的忍不是圣经上面的忍，我们是死忍活忍，忍不可忍，所以我开始要管教你。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管教都是在发泄怒气，是怒气受不了了。那上帝不是，上帝管教我们不是为了发泄怒气，是为了把我们挽回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好多基督徒对悔改的理解都是错的，很多基督徒对悔改的理解侧重点跟世人差不多，他侧重在道德上的忏悔还有道德上的改变，这个要不要？要。但是悔改更重要的重点是转回，转向上帝。所以你知道那个杖兜住你的脖子把你拉回来，拉到哪里去？拉到上帝面前，拉到他的羊圈当中，拉回他的羊群当中，让你不至于做迷失的羊。所以他是很温柔的，为什么做成圆圈，就是圆的连个尖角都没有，就是为了让你拉你的时候你不致受伤。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错误就是把圣经错用。你知道圣经上面有一些经文是讲上帝向世人说话，那是干，是上帝严厉责备的，有些话不是对基督徒讲的，然后我们拿着杆来去打基督徒，这个时候你搞错了。上帝对基督徒讲的话是用杖，对仇敌讲的话是杆，对吧？你看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说的话，对吧？他说你们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你们将来要受很大的灾难，你们将来要受。结果果然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掉，连圣殿都被毁掉，就是西律建那个大圣殿都被毁掉，对吧？这是对世人说的话，这个就是干。上帝在严厉警告他们说你们将来会受审判，但是上帝对他的儿女，上帝有非常痛心的时候，但是在他最痛心的时候他用的还是杖，他还是在挽回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时候，你要晓得这些时候上帝的杖为什么安慰我。上帝的杖安慰我就是不管我多么顽梗，不管我的肉体多么强盛，上帝一定把我挽回回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顽梗，我们肉体的强盛能不能敌得过上帝的爱？能不能敌得过上帝的能力？敌不过。你再顽梗，上帝也有办法把你挽回回来，你再刚硬，上帝也有办法让你柔软下来，是不是？所以你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去省察，世人去省察，说我们最终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说基督徒你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会有一些讨厌的表现，但是你不会变成你讨厌的人。为什么？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塑造你的，比你的原生家庭、比社会、比历史、比教育更强大的影响力在影响、在塑造了你。什么？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他用杖来扭转你，他用杖来安慰你，所以我们不会变成那个最终变成那个很讨厌的样子，我们会变成像大卫在诗篇里面说，论到耶和华的圣民，他们什么又美又善。你要相信这一点。而为什么上帝的肝又安慰我呢？因为我的仇敌再强大，上帝的肝他也受不了。阿们吧。上帝的肝打出去他能受得了吗？他能胜得过上帝的肝吗？胜不过。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就是大卫那次就是要去跟哥利亚打仗之前，扫罗也去跟他做了一个考核，说你凭什么你觉得你能跟哥利亚打呢？大卫就跟他讲，他说我是为我爸爸放羊的，有的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来了熊，从羊群当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我就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这个就是大卫，这个就是大卫。大卫说，当有那些想残害我羊群的那些野兽出现的时候，我把他一一打败。所以你放心，这个哥利亚我能打。弟兄姊妹，所以大卫自己是做过牧羊人的，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不是只是附庸风雅，而是跟他生命体验一样。好，大卫是这么好这么强的一个牧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强还是大卫强？上帝比大卫强多少？强100倍？ 1000倍无数倍，对吧？是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卫都能保护他的羊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能不能保护我们？我们是不是上帝的羊？大卫说我的羊我都能保护，上帝说我的羊我保护不了，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不存在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说，你不要怕你正在经历的那些困境，你不要怕你的仇敌，你的仇敌你可能打不过，因为你是羊，但是有一位好牧人，他手里有杆，这位好牧人叫什么名字？叫耶和华，叫耶稣基督，他这个杆打出去，一定把仇敌的牙齿打断，他的杆打出去，一定把仇敌的腿骨打断，他的杆打出去，仇敌就要满地打滚，半天都起不来。所以你知道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位主保护，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是这么有能力，当我们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捆绑撒旦，求你斥责那恶者，魔鬼就要失败，我们就要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基督徒，你婚姻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要像世人，世人婚姻遇难处我就离婚，我说不，你不要去想这些，呼求上帝。阿们吧。你子女教育上面遇见问题，说我的孩子好顽皮，你就呼求上帝，求上帝来帮助你，你就仰望他，你就依靠他，也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你就努力奋战，你一定会看到美好的果效，因为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现在我们因着这个疫情经济困窘，很多人的工作一定大受影响，不用想的了，这是必然的。2020年很多企业会倒闭，甚至有些比较大的企业它都可能倒闭，可能就像人家说的，很中国很多的中产会进入贫困，但是你要依靠上帝，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什么错误的决定？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知道经济要出问题，所以呢我要存钱。你要存钱没错，那怎么存钱呢？我先给上帝的那个11%我先说，上帝是最恩慈的啊，所以 我不要做这个了，他理解我的。不，你搞错了，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那些最糟糕的投资你一定要收回来。阿们吧。你不能再像以前很有钱的时候乱投资，但是最有效果的投资你要不要收回来？不要，对吧？你知道你最有效的投资是什么？你知道你最强大的投资是什么？你知道你最丰盛的投资是什么？就是投资在天国，就是交给上帝，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主耶稣讲的说，你们要先求什么？和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要明白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慰，因为你的杖你的杆。那么我们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你会看到大卫在这里说，他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们最后一点就讲我们的安慰，我们基督徒因着上帝的缘故，我们有很大的安慰。我说我们有几个安慰，我们有三个安慰。哪三个安慰？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说我们不再孤独，我们再也不孤独了。你知道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你永远也不孤独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知道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安慰这个词，它其中有一个很，它意思很丰富，但是它其中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它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被呼召站在一起，被呼召站在某个人的旁边，这个就是安慰希腊文的意思。所以你去晓得说，当然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不是希腊文写的，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我们就借鉴这个词的词义的丰富的时候，你会晓得说，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安慰的时候，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的时候，你就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也不会孤独了，就是上帝一直陪伴你。而上帝怎么陪伴你？上帝不是说让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旁边总是呼朋唤友，总是有一群人围着你，不，上帝是进入你的孤独，陪伴你的孤独，让你在眼见的孤独当中，你知道在属灵上面我不孤独，所以我再不孤独。我的安慰就是我从不会去到一个地方只剩我孤身一人，我不会像雅各哀叹的时候说我要悲悲凉凉凄凄惨惨下阴间，不会，不管是在青草地，不管是在死荫的幽谷，甚至在死亡的路上， 都有一位陪着我，就是我的上帝，所以我再不孤独。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二个安慰就是当上帝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安慰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怜悯我们，我们的上帝他陪伴我们的时候，你也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怎么样子呢？他把我们的担子变成他的担子。你说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讲死因幽谷，讲基督徒的艰难，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之前的我们带着大家21天祷告当中，我们也用了这个经文。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什么呢？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主耶稣就讲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们在那篇文章当中，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因为关于我的担子我的轭，一般的神学讲解，一般的传道人讲解都是什么呢？说你放下你的担子，背起耶稣给你的，你的担子是重的，耶稣给你的是轻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呢？对，我很认同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背着不是上帝要我们背的，所以我很痛苦，我应该把我自己加给我的担子放下来背上帝。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有一种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软弱也好，各种各样原因也好，我想放我放不下来呀，我放不下来。你这个话说，有的时候说的有些人就生气，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放不下来。你说这个该放下来，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原来不谨慎，然后跑跟着传销的人跑，然后把钱都砸进去了。你说当初你就不该进传销，没错，但他已经进了，怎么办呢？他现在难处很大，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说，你那个放不下的担子呢，我跟你去背，我跟你一起去担，你的担子变成我的了，我跟你同负一轭，你知道吗？这才是安慰。否则的话，如果只讲那一面，我们只能安慰一半的人，甚至有一多半的人我们安慰不了。因为有些人他承认，他知道这个担子是我造成的，但是我放不下。但耶稣说，我的担子我的轭，当我讲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特别感动。为什么耶稣说是我的担子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看到有个人很艰难，我说哎呀，我看你很艰难，我愿意帮你，我愿意帮你，但是如果说这是你的担子，好，那我能帮多久？我能不能一直帮下去？不行，因为这是谁的担子？你的担子。但是耶稣说什么呢？我的担子，就是明明这个本来是你的，现在变成我的了，所以我要跟你背到多长时间？我要跟你背多长时间？我要背，跟你一起背到这个担子结束，背到这个事情解决，背到把这些一切的难题跟你一起我们都解决了，你把这个担子放下，或者这个担子性质改变，对吧？这就是主。所以他说，不是那个，不是你的担子，你的担子我来陪你担一会儿，你当然感谢我，但是因为只要那个担子还是你的，我总有一天我得放下，因为那是你的担子。但是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我的轭的时候，他就说你的家庭问题，我知道你跟你丈夫现在吵得一塌糊涂，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别人帮不了，但是这个担子也是我的。我知道你在子女教育上面，你的头皮都抓破了，痛苦得不得了。有些人说我帮你，我是学过教育学的，那个担子是你的，我只能帮一部分。耶稣说这个担子是我的，我会帮你，我会跟你一起背，背到问题解决。你在财务上有问题，那些有慈心人好朋友说，现在我经济也紧张，我借点钱给你，但是我只能到此为止了。耶稣说不，这是我的担子，我会跟你一起背到问题解决为止，你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哪怕我遇见的艰难如同死因的幽谷，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不是你背着担子在那走，我在旁边看着鼓励你，不是。耶稣说我与你同在，我跟你一起背，你能放下不必要的担子背我的担子，好，我就让你背我的，我给你个新担子，你的担子放不下， 我就跟你一起背。阿们吧。你要晓得，这就是我的担子，这就是我的轭。那我说我们在这里最后一个安慰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们这节经文最开始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说我们的第三个安慰就是什么呢？就是死荫幽谷里有光。死荫幽谷里有光，有什么光？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光，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会走死荫幽谷，我们看环境，我们看景况，黑暗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艰难的不得了，但是耶稣已经为我先进入死亡了，耶稣已经为我经历艰难，所以我走过的每一段的死荫的幽谷耶稣都走过，他是世上的光，而且他的光不会熄灭，所以凡是他走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光，就有生命的光，就有福音的光，就有怜悯的光，就有安慰的光，就有盼望的光。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有一位陪着我，有光照在我前面。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光，所以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基督是我们的光。所以你看到这些，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而且主耶稣陪着我们走死荫幽谷的时候，你知道一般的世人走死荫的幽谷，在今生经历艰难，是在提醒他说你将来要进到更大的黑暗，永远的黑暗里去，那个死因是永永远远的永死。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帮我们改道了。世人是往下走，走到地狱去，我们呢，我们是往上走，走到天堂去。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欢喜，因为主给我们有这样奇妙的应许。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好，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做讲道结束的祷告。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能够与你建立关系，就使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牢牢抓住的是和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是因着关系而改变，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这个关系不是靠我们的美德所维护，是因为你的爱而维护，而你的爱永不改变，所以你要做我们的牧人直到永远。所以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顽梗，但是你的杖必把我们挽回回来。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有仇敌，但是你的肝必将仇敌的牙齿打碎。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有灰心，但是你是我们的安慰，你要常常安慰我们，常常激励我们。求主你就加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就大有信心，我们就无论顺境逆境都安然依靠你，都大大的喜乐。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